我说你只要鼾声不要太大声就好了。因为有一次我在山东一个乡下聚会的时候，他们那个房间，小小的房间挤满的人，连门口外面都坐着人，坐到我的脚前面了。我这个根本不像现在有这么大的讲台可以让我用，我的脚前就有一个姊妹，这个真的是鼾声大作。那后来吃饭的时候，他们教会的领袖跟我抱歉，他说那个姊妹因为耳朵听不到，他照理说他不需要来聚会的，因为他重听到一个地步他根本听不到。可是你看他那么渴慕哈，就像睡觉都要到神家来睡觉。非常非常可爱。所以你们上我的课，不是下午听到，如果你打瞌睡，你不要觉得罪恶感或者怎么样，没有关系。我想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一同来领受神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那这次大会的主题，我们说是得到神的上好。那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人都有一个本能，就是要去抓，要去得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名都应该叫雅各，对不对哈？我们就是喜欢抓，我们喜欢得，我们希望盼望能够得着我们心里面所羡慕的。那每一个人到底在追求什么，就完全根据他的价值观，根据他人生的标杆是什么。那这弟兄姊妹有一个看不见的一个属灵的产业啊，这是神命定叫我们得着的。那这个产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也永远不会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啊。神的旨意就是要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没有一样祝福，没有一个恩典啊，没有一个产业能够比得上神的儿子。那这一个产业神为我们预备，是人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除非我们真正进入，我们真正得着，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被仇敌骗了，让我们去追求这些短暂的事情。我常常跟自己提醒，也跟弟兄姊妹提醒，我说我们永远不要用次好的来代替上好的。今天有很多属灵的祝福非常好很多圣经的培训，很多神学的建造很多圣灵的恩赐，很多圣灵里面的经历，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可能都羡慕，都盼望得着，这都是好的。但是没有一个祝福比得上得着神的儿子自己更宝贵所以永远不要用次好的代替上好的。很多的时候我自己读经喜乐到一个地步，我觉得哎呀，今天晚上下功夫收获这么多，可是呢并不代表说我今天晚上的读经让我得着了主。很多的时候我们去做很多的事物，服侍了很多的事情，我们自己累了，真的是尽忠，真的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但是我们不见得在这些事情的里面我们经历了基督，我们得着了基督。连属灵的事情都是这样，更不要说拿世界上的事情来跟属灵的事相比。就不要用次好的代替上好的，不要用属世的代替的属灵的不要用那些可以少的去取代了那不可以少的。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地上真的是仇敌是非常有组织有计划的，用各样的方法在这里破坏神儿女们在主面前，在神的旨意中继续的往前。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竭力的谨守保守自己。从前有一个小孩子有一次哭得要死，他妈妈跑出来看，发现他的手呢伸到家里面的传家之宝有一个古董的花瓶，那个非常贵重，穿了几代的一个古董花瓶，小孩子的手就伸进去了。哎呀，那个妈妈怎么帮他拉都拉不出来，小孩子也急也哭把爸爸叫来倒了肥皂水下去还是出不来，怎么办？只好敲破它，对不对当他把那个瓶子敲破的时候，小孩子的手终于出来了，可是他紧紧握着他的拳头。他母亲把他的手打开来的时候，里面一毛钱。他玩一玩，一毛钱掉下去，他伸进去抓了以后出不来，他就一直哭，他就一直不肯放他所得着的东西。弟兄姊妹，全家为了他牺牲了一个传家之宝，为了他手中所抓到的这一毛钱。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可能在我们的工作上，在孩子上，在我们的娱乐上，在我们自己的兴趣上面，我们一直在这里抓着一些东西。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抓的时候，我们可能失去了更贵重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用别的替代了主在我们心中该有的那个超凡的地位，我们去追求别的东西取代了我们追求主自己。 大卫讲得这么清楚，凡是用别的替代神的，替代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然加增。我们目前属灵的光景对不对？我们目前人生的标杆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一个非常好的明证就是，到底在你追求的路上，你的劳苦是越来越加增呢，还是我们里面的喜乐越来越真实？大卫写诗篇十六篇的时候，他说，主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而他底下讲到，凡是用别的替代主，他的愁苦一定加增。这是他的经历，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见证的。但是同样的，大卫写到十六篇第八节的时候，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右边，因他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对不对？底下他就开始描写那个跟神之间关系对的时候该有的生活。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然居住。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对的光景。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疲倦，我们越来越烦躁，我们越来越不满足，我们劳苦愁烦一直在加增。弟兄姊妹，这都是一个红灯在提醒我们 something wrong，有些东西偏差了，有些东西我们失去了，有些的东西我们在主的面前用别的东西来替代了。哎呀，弟兄姊妹啊，没有一个人事物能够比得上基督自己，我们决定不要甘心被任何其他的东西取代了主。就算一个再好的属灵恩赐，弟兄姊妹，如果这件事情我得着了这个恩赐会让我骄傲，会让我在主面前滑跌，弟兄姊妹，我们就宁可没有。保罗说，这个能说万人的这个方言，天使的言语，如果没有爱，不过只是因为跟爱相比，这些恩赐都没得比的。那不要说跟我们亲爱的主，那位赐恩赐的主相比，哎呀，那我们的损失太大了。我们一定要在这里，唯有基督，永远是基督，是我们人生的标杆。弟兄姊妹，神这么爱我们，不仅仅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他要把我们从世界的瑕疵里面释放出来，他要把我们这个人从一切的软弱的本性里面拯救出来。而更重要的事情，他不光是带我们出来，他是要带我们进去啊！这是整个约书亚记让我们看见的。神呼召他的百姓出来，神直接用他的权柄去审判世界的王， Let my people go， 让我的百姓去来侍奉我。弟兄姊妹，神把我们大能拯救出来以后，神不是让我们就是在旷野里面一直漂泊，那个真正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进迦南，带进应许之地。迦南是一块美地，迦南是一个预表，预表其在基督里一切属灵的丰富，不光是属灵的祝福，它更是神本性一切的丰富。而在这里神亲自跟我们同在，所以所有属灵的祝福只有一个广道，就是在基督里面。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这么多的福分啊，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再说，你们要靠着主常常喜乐，原文都是 in Christ， 对不对？但是在基督里面啊，以弗所书更是告诉我们，这么多的福分都是在基督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下午我们要来讲哈，当我们要面对应许之地，我们终于被带到了应许之地，我们准备要进来承受应许之地的时候，我们要开始面对属灵的征战。没有一个福分，虽然今天救恩是白白的，基督都做成了，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成长，在基督里面主观的经历，我们真实的得着，要决定有属灵的征战。那么我们在征战的里面，我们一定要对征战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和预备。从来没有人没有训练就丢到战场上面去啊，那是去送死，对不对？啊，你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就这样一下子就被丢上去跟人家去打拳击比赛，那一定被人家打死的。因此我们一定要有预备啊，对征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且我们在主的面前啊，我们也知道如何在战场上，因此我们才可能百战百胜，我们才可能面对一切仇敌的拦阻和抵挡，而让我们能够胜的仇敌，而且是得胜有余。这是我们今天下午要来看的哈，就是在征服迦南之前，在他们真正进入战场之前， 神怎么样子在这班百姓们的身上、在他们身上有一些的装备，有一些的准备。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好不好，我们请翻到约书亚记，从约书亚记第四章到第五章，在这里一共提到了五件重要的事情。那这五件事情不是光只是外面的事情，它背后其实都有非常深刻属灵的意义。那我们今天下午就用短短的这一个钟头的时间，我们很快的把这五个点讲一下啊。那其实这五个点每一堂都可以让我们再讲好几堂的信息啊，那我们现在因为不是在中国培训，我们时间很有限，所以把五个点化成一堂讲啊，这个没有办法讲得透，但是我们点到为止啊。那第四章跟第五章的前半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过约旦河。我想经文的关系，我们挑几节读就好了。第四章第八节到第九节，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12块石头，就是每一个支派取一块石头啊，这就是整个百姓的代表，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约书亚另把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好，那这是指过约旦河，而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分开来了啊，神叫约书亚从12个支派里面每一个支派做一个代表，要取一块石头放到河里面，然后再从河里面取一块石头带到对岸去。好，我们读第五章，这里讲到的第二件事情叫做行割礼，因为出埃及的百姓都行过割礼，那么这一批百姓都倒闭旷野了，那么新生的一代在旷野里面从来没有行过割礼，所以他们在这里补行割礼啊。我们经文就不读了，我们读第八节跟第九节，第五章第八节第九节，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好，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情我们读第10节11节，守逾越节，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红的谷。啊，第四件事情，12节，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纳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啊，这是讲到神更换他们的食物，让他们享受迦南地全备的祝福。13节到15节，这是第五件事。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好，我们圣经先读到这。那在这里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五件准备的事，那弟兄姊妹，在我们开始讲在征战之前该有的预备之前，我们需要先对征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史柏克弟兄 Austin Sparks 曾经说过啊，他说属灵的征战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它一直在进行中，
哎呀，弟兄姊妹啊，这句话真的是一个从一个老先知的口中所发出来一个这么深刻的提醒。他说属灵的征战不管我们知道不知道，他一直在进行中，而属灵的征战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今天如果我们里面从来不觉得我们是在面对征战，或是我们里面对征战的警觉和认识没有觉得征战是一个持续性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非常容易失败和跌倒。征战不是在只有你被医生宣告你长了什么重病要动手术的时候才是征战，征战不是在你去找工作的时候才是征战，征战不是只有你要今天要带 worship 要讲道了才有征战。弟兄姊妹，征战是一直 ongoing 的，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征战一直在进行，而征战非常严肃。为什么严肃呢？因为仇敌来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我们个人的健康是这样，我们属灵的生命更是这样，连我们的家庭，我们稍不小心门户大开，仇敌自由进出在我们的家中，你发现我们连家人的关系都被破坏无疑。而神的家中也是这样，神的家中如果没有人起来防堵破口，为了神家守望祷告，弟兄姊妹，到处都有门让仇敌可以进来。所以当别加摩的教会里面有撒旦的座位，他们居然不知道，神的使者责备他们，在你们中间有撒旦的座位，甚至有撒旦的居所。弟兄姊妹，撒旦住到教会里面来了，神家居然不知道。这是一场严肃的属灵征战，我们今天如果不觉得我们是在面对一个征战的话，或是我们里面不够警觉，觉得这个征战是一直在进行，我们非常非常容易被仇敌打倒。如果你不觉得有征战，你已经是仇敌手下的败将。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在属灵的道路上面，不进则退，属灵的生命不新则旧。你如果不是活在新鲜的里面，你这个人就是掉到老旧的里面。我说属灵的征战呢，是不胜则败，从来没有讲和的，撒旦从来不跟我们讲和。以弗所书第五章呢，你讲到这个不是，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全副的军装啊，讲到我们是跟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个征战的小字叫做摔跤。我们看过人家摔跤没有？摔跤就是我想尽办法，我一直要用力要把你压在我的底下，让你输我，让你被我辖制，让你在我的底下，你只要松几秒钟，你一定被对方反过来，这个叫做征战。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很多的环境啊，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心态我们不够警觉，所以仇敌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看不见的时候，忽略的时候，其实他都已经进到我们的生命，进到我们的生活，进到我们的侍奉里面来。我20年前有一个弟兄，他在我们教会停了1年多，他就要回台湾去啊。那回台湾去那天，我们欢送他，大家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呢，我们吃完饭，我们就请他讲几句临别赠言。那么他就告诉我们，他在台湾是生长在农村啊，稻田乡下里面长大的。他说他们在夏天的时候，他们常常做一件事情，因为田里面有很多的田鸡啊，就像青蛙一样。他们就会去抓了很多田鸡，然后回家煮，就是那个肉很好吃。他就说他们那个时候煮青蛙的时候，就是煮这个田鸡，父母亲都告诉过他们，他们从小他们都懂的，就是你决定不能够煮一锅滚滚的热水，然后把活活的田鸡丢下去。因为他一下去的时候，他一碰到烫水，他整个人挣扎跳，那个热水都会溅出来。他就把它放在温水的，放在那个凉水的里面，它安安静静乖乖的，然后把盖子盖紧了以后，就放到炉子上开始慢慢加热。等到这个水从凉到温，从温到热，从热到烫，这个田鸡开始受不了，它想要跳的时候，它发现它所有的肌肉，它的这些 nerve 都已经被 disable 掉，它跳不动。哎呀，弟兄姊妹啊，这个故事那时候就在我的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啊。那多少的时候，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面，我们正常聚会，甚至正常读经，可是当我们突然一下子被带到战场上去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像大卫被带到试探面前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已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的疏忽，我们的松懈，已经让仇敌 把我们 disable 了许多抗拒试探的力量。而当我们突然被带进战场，你发现我这个人倒下去了，突然被带到一个局面里面，我们发现我们整个肉体爆发出来，我们在教会里面跟人家起争执了，我们突然一下子夫妻之间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冲突，那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时候发生的。弟兄姊妹，这是仇敌一直在做的诡计，而是一个非常有组织有计划，而且永远不妥协永远不灰心的一个 system， 他在我们的身上从事破坏的工作。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认真，好，一定要很严肃的去面对这件事，不然的话我们只是在这里羡慕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那么多羡慕几次以后发现我所有的心愿，我所有在退休会营会里面的更新奉献都不能够 last too long， 到最后我们根本连答应呼召都不想答应呼召了，讲员在说有更新奉献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不想再去，去也没用，我不过想打了一个这个兴奋剂就是了，回家几天几个礼拜我又垮了。哎呀弟兄姊妹啊，这是仇敌在我们身上的诡计，我们需要回到主的面前，我们需要被那位能够保守我们成全完备直到那日的主他来保守我们。但是我们也不要对仇敌怕得过头，一面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警醒，要认识这场征战的严肃性，要认识这场征战一直在进行，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回到圣经上来，这是我们今天下午要讲的，我们不是绝望，神是已经替我们赢得了胜利，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弟兄姊妹，他已经替我们赢得了永远得胜的权柄，那个地位属于我们，权柄属于我们，一切的能力属于我们，今天我们只是要去经历他，有份于他的得胜，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他的得胜来。也许我们会觉得征战要付代价，当然要付代价，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征战是要付代价，但是不征战代价更大，追求主的确要付代价，但是弟兄姊妹，不追求主代价更大，那一个损失，那个所产生的亏损，那一个让我们终生活得没有价值或者没有属灵的价值，那个亏损太大了。所以我们不仅仅要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看属灵的征战啊，而且我们今天希望能够回到圣经上来，我们就借着约书亚记就好，圣经上让我们得胜的这个经文啊，这个应许那真的太多了，我们讲不完，今天我们不过就是照着约书亚记他们怎么样子面对迦南地，他们准备怎么样子开始征战之前，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这一系列的事情，然后足足够我们在主的面前啊，能够再一次的更新，得到鼓励，让我们勇敢的去面对战场啊。那在这里我们今天讲了五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还记不记得过约旦河啊？那弟兄姊妹，这是所有属灵经历所有属灵征战里面最关键最根基的一个经历，叫做要过约旦河。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对不对？过红海预表我们受浸，这是一个客观的经历，这是神做成的，基督做成的，我们是在云里海里受浸归了摩西归了基督。过约旦河呢，是我们受浸的主观的经历，还不光只是我客观上曾经受过浸，受浸真实的经历叫做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因为我跟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根据在哪里？我想你们在座很多都是在神家当小组长当区长的啊，那我想我们很清楚，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受浸主观上应该达到的结果是要让我们看见这个受浸是把我的旧人旧造埋葬跟基督一同埋葬，我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浸归入他的死，然后叫我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 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了吗？这是受尽主观的意义。所以当以色列百姓要进迦南地的时候，神让约旦河水分开来，然后神叫他们做一件事情，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各派一个代表，带着一块石头下去，预表说我要跟基督一同埋葬，然后从水里面拿出十二块石头，然后进到迦南美地作为永远的纪念。弟兄姊妹，这是约旦河的敬礼，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主观上面我们要看见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不光只是流血为我们赎罪，叫我们脱离永远的审判。弟兄姊妹，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一个伟大的死，他把整个旧造，把你我都带到十字架上，一次解决，一次而完全永远的解决。能够像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哎呀弟兄姊妹啊，这是我们每一个征战的里面最关键最关键的根基啊。那我们花了那么多的功夫去追求一些特别的经历或是一些其他方面的学习，但是我们却忽略回到十字架上，回到救恩最根本最重要的事情上，叫做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永远是得胜最重要的根基和秘诀。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哈，我们会失败，我们这个人会被搅扰，我们这个人会活得虚空，会有这么多的麻烦，这么多的伤害，被伤害，其实关键的问题都是出在己，我这个人 self， 我的老己。听说宋尚杰博士以前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就问弟兄姊妹说，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最大的仇敌是谁，叫大家闭起眼睛来，然后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己。真正的仇敌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真正搅扰我们啊，真正会让我们这个人不安息的啊，真正在神家里面 trouble maker， 其实都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天生的就是自我中心。这是基督在我们身上要真正拯救我们的，就是让我们脱离己一切的瑕疵和搅扰。我们常常会认为是我们的问题是出在外面，我的老板不好，像我昨天讲的我的太太不好，我的孩子不好，我的教会不好，我的牧师不好，哎呀，我被安排的小组不好，我要换个小组。我们常常认为我们的问题是在外面。来自弟兄姊妹，其实如果神怜悯我们，开我们眼睛啊，我不是说外面的这些难处不真实，都是真的啊。就跟亚纳族人高得顶天高大强盛啊，他们的诚意高得顶天，这都是真的。但是问题是那个都还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问题的症结，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这个人的问题啊。你知道在台湾，我忘记在中国大陆是怎么样，没有四楼对不对，坐电梯就是一二三就跳到五楼，因为人不喜欢讲死哈。可是你发现呢，我们中国人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怕讲死亡，怕这些不吉利的东西啊，新年也是嘴巴更不敢讲死。我们那边有一个刚得救的姊妹，她每次坐飞机的时候最怕听到人家讲死，一讲她就呸呸呸呸呸啊，你收回你的话，她不就是怕听这些东西。可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人讲话里面，我们常常提到死的，我气死了，我累死了，我忙死了啊，交通挤死了啊，冻死了，饿死了，我们什么东西都讲死对不对啊，烦死了，忙死了，好像只要有一点不顺，我们马上就进到一种死的光景。不仅仅自己进到死的光景，我们把死亡带给别人。我们里面有一个弟兄，他说他什么都不怕，就怕肚子饿。他说我一肚子饿我就发脾气，他说我一饿死了我就发脾气。有的人怕累，有的人怕热，有的人怕什么啊？怕忙，怕烦，只要有事情一搅扰我们，你就发现你整个人垮掉了，真的就是像死了一样，然后那个死亡的气息，那种下沉的情形在我们里面出来，这个我们整个人掉到一种很凄惨的光景。弟兄姊妹，神要救第一件事情其实是解决我们这个人，因为我们这个人太自我中心了， 自私不说，我们整个的注意力都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在我们自己所爱的人事情的事情上。那个以前这个有一次孩子们运动会，有一个妈妈在旁边推着别人，她说你看你看，这个小孩子们不是踏不踏进场经过那个司令台啊，她就推旁边的人，她说你看看你看我家的小华，全班脚步都走错，只有他一个人走对。到底谁对谁错？全班都错，只有他一个人对啊。啊，有一个这个人去吃饭，那个 waiter 来端了 一碗面来，那个脏脏的指头放在面汤里面。小姐看着就说：“哎呀，你的指头。”她说：“小姐没关系，我不怕烫。”我们每一个人想事情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想，对不对？啊，有一个人他在这个军队里面，这个力争上游，终于升了将军了。那一天他披戴一个星星回家，哎呀，高兴得不得了，帽子上开始有花了。那天回到家，神气得不得了，希望他太太孩子都注意到。没有想到回到家的时候，太太也不理他，看着他好像没看到一样。他在太太面前晃来晃去，太太也没注意，然后太太也在他面前晃来晃去。到最后两个人这个冲突起来的时候，都觉得对方注意力不在我身上。后来这个将军说，你看我今天升的将军，你注意到了没有？那太太说，你看我今天新烫了一个头发，你连讲一句话都不讲。每一个人都是觉得我自己不一样了，你为什么没有 pay attention？ 这是人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了。还有一个小朋友拨了一个号码出去，然后就问人家说，你这个电话是不是2232什么3578？那个人说不是啊。他说那不是，你为什么要接？好霸道哈，好霸道。那还有人去应征啊，这个公司的老板问他说，你2+2=多少？他说4。这个老板没有雇佣他，他需要一个会计。那第二个人进来，听说2+2=4，不会被录用啊。老板又问同样的问题，2+2=多少？他说4.0，比较准确一点啊。那老板也没雇佣他。那第三个人又进来，老板说2+2=多少？他说您是老板，您说多少就多少。老板马上就雇佣了啊，这个人可以帮忙做假账啊。哎呀，弟兄姊妹，我只是为了怕你们睡觉，举一些小东西了。人从小，人整个的注意力都在自己的身上。我们家的那个儿子小的时候，两个男孩，他们差了将近2岁啊。我帮他们洗澡的时候，我常常会跟他们出一些谜语，让他们猜啊，他们都很快乐。那我记得更小的时候，大儿子那时候3岁多，小孩子才2岁，大儿子4岁，小儿子才2岁多一点点。他每次看他哥哥猜谜语，然后被我夸奖，他就很羡慕。结果有一天呢，他就突然就跟我讲，他爸爸，我要猜一个飞机，谜底是他出的，你注意到？他说我要拆一个飞机，我在想，还有这样的事情。我说好，然后我就说有一个东西大大的，他就飞机。哎呀，我就马上夸他，我说你怎么这么聪明呢？然后他说爸爸，我要再拆一个大象。我说好，然后我又说有一个东西大大的，我话还没讲完，他说大象。哎呀，我又夸他。这个人比这个但以理帮尼布甲利撒解梦还厉害。我同样的话，他一下就猜到谜底了。我后来一想，里面不对劲，我是在喂养我儿子肉体，对不对？从小培养所谓的自信心啊，这是不对的。弟兄姊妹，你就发现我们的教育也好，我们这个整个人的生活啊，我们一直受到的教育都是要靠自己啊，然后要力争上游啊，然后要有自己的主见，要有自信。有一次我到德州去讲到那个奥斯汀大学，那他们也算很蛮不错的一个学府啊，里面很多都是在读 PhD 的。那天我讲完道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当场就问问题，他说余弟兄，他说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要上进上进上进，要靠自己，要有自信啊。今天我们在这里讲的 deny yourself， 那是不是跟我们整个的教育是相反的？难道我们人活着不能有信心吗？不能对自己有自信吗？我说圣经上告诉我们，人活着一定要有信心，人非有信还不能得神的喜悦。我说但是神要的信心是我们对神的依靠，对神的信心，而不是对自己的信心。 我说神，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没有信心人怎么活着下去？我们需要信心，但是神今天要教我们认识一件事，离掉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你也许觉得我离掉神我还可以做，那就算你可以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离掉神所有所做的事情，在主的面前没有永恒的价值。枝子离开葡萄树，他自己不能做什么，他不过无用，他不过枯干，被丢在外面就是。他的结局已经注定了。当我们离开神，我们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做事，在这里侍奉的时候，弟兄姊妹，开头你好像还可以，因为枝子刚掉下来的时候，它还没有枯干，它还是有叶子，甚至过两天它还会发新芽。但是它枯干的结局是注定的，跟圣诞树一模一样。你不管在上面挂了多少的彩球，多少的彩带，多少的彩灯去装饰这棵圣诞树，你用学位，用爱情，用财富，用各样的东西装饰它，但是它枯干的结局是早就命定的。从它那一天它被 separate from 它的 root， 它的死亡，它的枯干已经是决定的。弟兄姊妹，主在这里救我们的第一件事情哈，叫我们要认识我们跟基督一同埋葬。己永远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当我们真认识这件事的时候，每一次主在这里兴起环境要来改变我们，要来对付我们这个人，叫我们这个人舍己，我们就不会用一种逃避、埋怨、受苦、勉强的态度，我们变成用一个正面的态度。主，我需要，主，我谢谢你。这就是我昨天说的，不要白白受苦。所有的环境，神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神从来没有故意跟我们作对的意念，神的意念都是纯正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他向着我们的意念何等的纯正，如果我们要数算何等的众多，如果我们要数算的话，他比海沙更多。神真的是用尽的方法在我们的身上，他要把最好的给我们，但是他要把好的给我们以前，我们这个人必须先认识，拦住我们承受祝福，拦住我们过得胜生活，拦住我们在神旨意中往前去的，永远不是外面的人事物，而是我这个人。我自己必须要先解决，我必须要很甘心的说，主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毫无良善。不然的话，这一辈子我们永远活在罗马书第七章的挣扎和叹息，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然后我们在那里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弟兄姊妹啊，信主前有这样子的挣扎和痛苦可以了解，因为不认识神。刚信主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挣扎和痛苦，我们也能了解，因为还没有摸着得胜之路。如果信主的20年、30年、50年，我们还在说，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哎呀，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是亏欠神了。所有的救恩，所有的恩典，都在基督里面已经完全赐给我们。就像 Watchman Lee 说的，神不是批发商，神不是零售商，神是批发商。不是我今天需要恩典，主你给我一点，主我明天需要忍耐，你给我一点忍耐，哎呀主啊，我现在需要平安，你给我一点平安。他说 no， 他说神是一个批发商，神一次完全而永远的把他一切的恩典在基督里面全部给你。今天再去跟神要什么，神说我没有东西可以给你，我已经给穷了，给光了，我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都给了你。哎呀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需要主在主的面前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需要知道在基督里面我们所得着的是何等丰盛的荣耀。要过得胜生活，我们永远要在主的面前要认识自己。然后我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那一个环境让我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啊，圣经的知识也很多啊，这个教会的经验也看多了。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在主的面前脚踏实地走属灵道路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这么多可怕或是这个软弱败坏的这些东西都在人的里面。我们需要被主洁净，被主不断的光照，被主一路上用十字架来对付我们，不然的话一路上它都会出来， 他都会制造麻烦，他都会造成伤害，他都会给仇敌得到把柄来攻击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己一路上我们没有真实的去面对他。所以过十字过约旦河是进迦南，要进到基督里这个有福的生活和境界里面一件不可少的事情，就是我必须学习 deny myself。 不然的话我们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不容易哈。当我们不再是我的时候，那乃是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才能被我们真正的经历。基督徒的得胜不是咬牙切齿这个忍耐压制出来的，那个不是真得胜，那个是人的功夫啊。所以我们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说神叫我们练的功不是外功，是内功啊。虽然外功也很重要哈，基督徒要有外面的表现，要有一些正当的行为，不要去有很多绊倒人的事情，但是神真正要叫我们练的是练内功，里面对了，生命对了，外面的生活，外面的见证自然就出来。所以有一次这个有人去访问结婚五六十年的一对美国夫妻，说哎呦，你们怎么会婚姻 last so long 而且 lifetime 啊，这么长的时间两个都在一起啊。我就问问他们这个婚姻秘诀啊，他们这个老先生说，哎呀，这其实也不是美国，是在美国的这个，他说我的婚姻秘诀只有四个字，他说就是咬牙切齿。他说你看看我现在所有的牙齿都是假牙了。然后人家就问他太太，那他说那你得胜的秘诀呢？他说我也只有四个字啊，就是忍气吞声啊。他说所以你看我现在老了气喘这么厉害，因为什么？这叫做外功，咬牙切齿忍气吞声，这都是外功。真实的功夫是从我们里面出来的，那个装不来的，那一个当基督起来替代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会发现，哎呀，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就像我昨天晚上跟你们讲的，我在那里忍受我的老板，跟后来主替代我的时候，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我另外一次是我公司一个美国同事啊，我新到另外一家公司去，我一进去的时候，我上面一个大老板就跑来找我，因为我是被资深工程师聘进去的。他说汉，我知道你刚刚来哈，应该给你一点时间啊，先来了解我们公司，先来认识你要做的 project。啊，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已经卡了很长时间，没有人解决。他说我能不能请你啊，这个有空的时候帮忙一起来看一看。那我就问他什么事情啊，他就把我带去跟我讲了一下什么问题。那我在工作这十几年里面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每一次接到一个新的 project 啊，我就先学习西家啊。把所有的难处带到宝座面前，先去祷告，把它交在神的手中，然后求神给我智慧，给我恩典，让我在这件事情上能够归荣耀给神。因为我到主面前去祷告，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东西。可是我接下来以后，我就去实验室里面搞了几天啊。那个时候呢，这个 project 原来是在一个美国人的手下，他已经很长时间做不出来，所以他们整个 team 压力都很大。那我接下来以后我就祷告神，那很奇妙的，神也很恩待啊。我大概隔了三四天，有一天我在实验室的时候，我改了一个东西，改完以后突然发现那个电脑就全部 data communication 就全部都出来了，所有需要的东西就都对了。就在这个结果出现的时候，这个美国人这个 project lead 他突然进来，一开门看见那个荧幕上几天都是黑白白的，都没有东西出来，那个现在所有的资料都出来了，他那个大手就把我椅子往旁边这样很无理的一推，他自己上去试了几个 test 以后发现都 work， 哇，他说我要去跟谁讲，他说这个东西做出来了，然后他就把这个功劳就归成他自己的，他跑去跟老板讲，哎呀，你知道吗？我当时我心里面真的很生气哈，我这个觉得你这个不管种族歧视也好，或是你这个占便宜也好，也不是这种占法。这是我老板自己跟我说的，说他做出来了，所以我那时心里面就很生气这个人。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回到实验室来，那他一进门呢，我一看他又来了，我该我自己生气了，我就出去，我没理他，我连招呼都没打，我就回到我办公室。当我坐在我办公室椅子上，我正在那里气这个人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基督徒不应该太没风格，可是我自己里面真是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气，就哪里有这样子的人，这么不礼貌，他那个椅子这样一推，我差点摔倒了。就在我气的时候，我就转向主，因为我自己的经历知道，我要靠我自己挣扎，我永远最多只是在我的能力范围里面做一个好人就是了。但是今天神所要得着的不是这个，神所要得着的是基督的生命真正在我们里面来替代我们，来替换，让我这个人在主的面前跟他交换，能够不再是我乃是主。所以当我转向主，我一呼喊主，我说主啊你帮助我，我转向主的时候呢，一下子主的爱来到我的里面，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形容那个感觉，就突然一下子我看这个人就好像主耶稣在看这个人一样，我一下子里面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也不是怜悯哈，我没有那么高了，就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关心跟爱在这个人身上。因为主责备我，主说你有我他没有我，他争这些，那你有了我你还要争什么。那主讲完这句话以后，主就突然用他的爱充满我，就让我觉得我很亏欠，我就开始为他祷告。你知道那个原来的气球好像胀得这么大，那放气呢也要放个两三分钟才会放完嘛哈。可是你一转向主的时候，那个所有的气霎时不在，而且眼泪就下来，我真的是从心里面关心这个人，我爱这个人，我也觉得亏欠这个人。这个叫做不再是我，是主。我们要凭自己的力量去压，不要跟太太吵架，不要生孩子的气。我跟你讲，你压得了一时，你压得了下午，可能晚上就爆发出来了。只有我们真的转向主，知道什么叫做不再是我，是主，让主耶稣来替代我们，我们才开始摸着基督徒得胜的路到底是什么。我们才知道说，哎呀，这样子的经历这么可贵，我居然不知道。我们平常都是用的外功，在这里压制，在这里要求，在这里勉强，甚至有时候在这里伪装。可是当我们真正转向主的时候，基督一来替代，哦，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所以我跑到他办公室，后来去找他，他看到我来，他有点紧张，因为他自己知道他做错了。那我就坐下来跟他聊聊天，我说我刚到这个公司，什么都不熟，想跟你认识认识做朋友。他这样看着我，他都不敢相信。然后我就问候他怎么样，还好吗？然后他才告诉我，他说他太太不久前刚跟他离婚，然后他们唯一的女儿16岁了，住在 Arkansas， 然后最近发现身上长了一种绝症。所以他说他自己里面压力非常大，整个人非常的不正常，整个生活都 out of order。 那工作家太太也出问题，女儿也出问题，然后工作上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他就有点变相的跟我讲这些，好像跟我道歉。好，他还是口很硬了，但是至少他整个态度转了。那你就发现原本是应该是一个冲突的关系，是一个将来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可是从那一天当我去找他，我在主的爱去找他以后，我们两个人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们在那个公司那几年，因为我们两个都是 senior 的 engineer 哈，这个 staff， 所以我们解决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主就把一个可能是一个危机，可能是一个不愉快的环境，借着当我们真的转向主的时候，主在我们身上不仅仅只是把外在的环境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结局，而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在生命里面来经历什么叫做是主而不是我。这是约旦河，这是约旦河，神要让我们看见，至少我们先要认识。所以他为什么说这个石头到今天还在那里？约旦河早就复合了，那个石头永远在那里，提醒我们，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这个人已经跟基督一同埋了，我已经归入他的死。今天在地上活着的不再是我，神是借着一个外在的石头提醒神的百姓一个属灵的教训。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属灵的经历啊，那非常非常重要的。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原是要叫我们一举一动能够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约旦河啊。那当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那我们这个人整个人得到了真正的自由，我们整个人得到了真实的满足，我们整个的人 你不管做什么，你在怎样的环境里面，其实有主够了，因为他这么真实的在我们里面。那不再是我，是过程，乃是基督，是目的。所以十字架的工作不是叫我们受苦，乃是要把基督给我们。而当基督真给我们，当我们真经历了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那这一个能力，以弗所书第三章说，神能够照着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你想得胜吗？他一定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你所求所想的。你希望平安，希望喜乐吗？这个运行的大能大力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保罗也说，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都有宝贝瓦，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瓦，对不对？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经不起打击的，很多很卑贱的。但是今天神要看的，神甚至不要我们看这些，神要我们看我们里面所得着的是什么。而这个复活的生命真的要在凡事上带领我们得胜，像主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说的，我靠着那在我里面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行。下午大家比较累，我跟你们讲一个幽默的故事。有一次有一个人在我讲故事以前，我就是想问你们，神在这里说这个大能大力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这个能力比我们所有人力的极限不知道大多少。好，那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报道，他说这个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人的潜能发挥了多少，你们知道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已经发挥的能力哈。啊，所以你来到美国读了哈佛，读了 MIT， 或者读了 George Tech， 或者你到了这个 Austin 读书啊，到了加州读书，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在这里发挥。有人音乐，有人艺术啊，各式各样的。那你知道我们一般人平均我们发挥的能力是我们潜能中的多少？讲讲看就行。你觉得你发挥了多少？不知道，还没发挥。还没发挥就已经这么棒了。你觉得你发挥多少？40。哇，那你很不错了。有没有人觉得发挥了80%了？没有。有没有人觉得自己只发挥了5%或10%？所以你只发挥了5%、10%。怀才未遇哈，答案就是这个。心理学家说，人一般的潜能只发挥了5%到10%，所以你知道我们自己里面还有很多没有发挥的能力在。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要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基督复活的能力跟我们的潜能是没得比的。以前有一个人，他这个晚上半夜回家哈，夜归，怕老婆生气哈，所以他想抄捷径，所以呢他就没有走正常的路，他就穿过城中间。你知道美国的这个 graveyard 那个坟墓有时候是在城里面哈，我们在加州就好几个在城里面中间有一个坟墓，他就从里面穿过去，想对角线穿回家最快。结果半夜坟墓里面都没有灯哈，这个墓区里面这个没有什么灯。然后那天呢，新挖了一个坟墓，他没看到，所以呢，他走夜路，走，嘣噔掉下去了，半夜12点钟掉下去。而且美国的坟墓是这么直的放光彩，所以很深的，他在里面喊啊叫啊跳啊都出不来，哎呀，挣扎了老半天不行了，以后他就只好坐下来等天亮了哈，他就坐在角落里面等，结果半夜2、3点钟，又来了一个人。又是一个夜归的，稀里刷啦稀里刷啦跑过来，一样没有注意到这边有个心动，嘣掉下来。然后他不知道后面坐着一个人，就他也在那里喊啊叫啊爬啊跳啊。很久以后没有办法，他从刚安静下来的时候，突然听见后面这个人说，老兄你再喊再叫也没有用的。他以为是鬼，你知道，3、2下他出去了。 这个叫做潜能哈。怎么出都出不去，然后一受到环境刺激，哇，出来了，啊，这个叫做潜能，这个、叫潜能。啊，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很多的环境里面，我们觉得就像保罗说啊，这个环境艰难到一个地步，他们认为自己判断自己是必死的，不可能过的，死定了。但是他就是在所有的环境里面，神叫他学习不依靠自己，只依靠那位救我们脱离死亡的主，对不对？啊，神在一切的环境里面要让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啊。所以死哈，舍己，我们不要认为说这是一个苦难，这是一个神折磨啊，或者神为难我们。弟兄姊妹，神是希望把更好的给我们。神为什么容许把这个他的门徒们在海上，好像在风浪的里面，主好像在那里睡觉，不管他们，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当那个风浪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们只好去找叫主，把主叫起来。主一斥责风浪，风浪大大的平静。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圣经上那天讲说，这些门徒惊讶的说：“这到底是谁？”哎呀，那句话太好了，我觉得特别用 highlighter 把它画起来。神常常把我们带到一些的绝境，带到一些是我们自己解决不了的，连这些 professional 的 fisherman 这些职业渔夫都没办法应付的风浪里面。等到我们解决不了的时候，我们才想到要转向救主，这个时候才想到去传委把耶稣叫起来。前面我们都很少去想到找主的，我们就是赤手空拳，人定胜天，我们就是说，哎呀，你来为我祷告，我做这件事。我们很多年属灵的方法都有，可是我们缺少真实谦卑的转向救主。可是当我们真转向主的时候，你就发现主让我们经历到我们从前所没有经历到的。外在的难处是这样，内心的挣扎也是这样。所以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是一个大的拯救，是一个大的释放，是一个大的恩典。哎呀，我光讲第一个点就快讲完时间了，弟兄姊妹。但是这个约旦河真的很重要，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认识，要过得胜的生活，要承受属天一切的祝福，我们第一件事情要认识，我这个人真的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我们如果不有这样子的醒悟和认识，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子跟神配合，心甘情愿的承认我离了主我什么都不能做啊，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毫无良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被神带到这一步，我们永远对自己有盼望，我们永远继续活在人力的挣扎中。除非有一天我们真的放手 let go 然后 let God， 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那个救恩中更丰富的一个层次和境界，就是基督替我们活着。这是太重要的事情，太重要的事情。那这是讲到过约旦河啊。那接下来呢，他们在洗脚的地方行了割礼啊。我们看一节新约的圣经哈，我想大家虽然很熟啊，就是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你要知道，行割礼虽然也是一件外面的事情，就跟他们刚才过约旦河埋石头取石头是一件外面的事情，但是真正背后是属灵的意义啊，不是外面啊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行割礼，像约书亚记说的，有这个火石刀在这里为神的百姓行割礼，要滚去一切的羞辱，肉体受到老亚当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有的表现，所有的性情。神在每一件事情上，神要让十字架站在他该站的地位上，把是主的不是主的，属肉体的属灵的，属土的属天的，是基督跟不是基督分得清清楚楚，这叫做滚去肉体情欲的隔离。他把我们滚去，把我们割除，神不要。所以我们除了看见说 在启示里面我们看见我们已经跟基督同定了，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你就发现神真的是在圣灵里面借着十字架一路上在这里做分别的工作，要把是主的不是主的，属肉体的属灵的属世的属天的，一切洁净的不洁净的，十字架在这里行割礼，要非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哎呀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个人里面真的是很多很多的东西啊，主如果不显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戴德森老牧师有一次对一个年轻的宣教士来请教他在服事上的心得，希望他给他一些的劝勉。戴老牧师看着这个年轻的人，他心里面很爱这些年轻愿意把自己舍身奉献出来的人，他一句话都没有说，突然不讲话，砰一下拍一下桌子啊，整个桌上的水洒出来，把那年轻人吓坏了，他不晓得怎么回事。戴老牧师告诉他说，他说孩子你知道吗，杯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当在环境上受到刺激的时候，他所溅发出来的就是什么。神常常借着环境让我们看见从我们里面出来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里面装的是基督，再艰难的环境再大的打击不过让基督的馨香从我们里面出来。如果我们里面装的都是肉体都是血气，任何的人事物从我们里面所激发出来的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肉体。弟兄姊妹，所以神有时候容许我们一些的环境发生，当你在那里发大脾气丢东西的时候，希望没有哈，你会惊讶说，哎呦这个人我怎么不认识呢，我怎么会发脾气发成这个样子呢。当我们在那里犯罪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我们独处的时候，突然我们掉到了一个陷阱，我们犯的罪，我们才发现原来在我里面怎么会有这些东西。有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不该有的思想，我们恨一个人，我们批评论断一个人，神一光照我们，我们才觉得我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人。哎呀弟兄姊妹，这些环境都在这里显明是要叫我们认识我是谁。主早就按着我们的本相认识我们，因为万物在造他主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没得隐藏的，但是问题是我们不认识我们。所以神要救我们以前，神必须要让我们看见我们是怎么样子的人，看见了厌恶了甘心的，然后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行割礼。哎呀弟兄姊妹啊，真的是很多很多的问题啊。我们那边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啊，他说他这个每一次碰到中国农历年的时候啊，我们小的时候最喜欢得的就是得到红包，对不对。他说他碰到农历年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给人家红包啊。他说他用那个红包里面塞了一大堆草纸哈，就是那个塞的卫生纸啊草纸啊，一包一包都蛮厚的。他说他就丢一个在马路上，他就回来躲在窗边就在那边看。他跟我们讲，不管男女老幼，不管你这个人多体面或是多寒酸，不管是走路的骑摩托车的，一下都停下来，所有人都停下来，有一些好面子的还故意假装咳咳嗽看看旁边，然后蹲下去捡那个东西，捡起来以后就站在旁边打开来看，然后一看是草纸就气得往地上一丢。然后他说他就在房间笑得东倒西歪，然后他再做第二个红包再出去放啊。有的是很漂亮的小姐走过来，很体面的绅士过来，骑摩托车的过来，小孩子过来，他说不管是谁看到红包都停下来，然后都捡，然后都在这里气得把红包丢下去。然后他说他就在房间笑得不可开支。有姊妹啊，在我们人生的路上，其实仇敌常常这样羞辱我们。我们自己里面的生命如果不是主的话，其实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自己不认识。主说是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连我们自己都不认识，就连我们黑都还要再加上一句，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对不对。我们这个人永远懂得欣赏自己的，我虽然不应该怎么样，但是他也不应该怎么样，对不对。 我虽然错了，不过你也不应该怎么样。我们这个人你知道吗，我们里面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神需要在每一件事情上，在我们身上用除刀石，在我们身上行割礼，用十字架滚去我们的肉体。又怎么样？我不知道贵教会怎么样哈，因为我常常也到各地去服侍，有些教会告诉我们他们里面惨不忍睹的情形，我相信在你们这边没有，因为我们中午跟牧长们吃饭，我发现大家都是非常成熟、很爱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有时候告诉我们说，他们开长执会的时候是拍着桌子开的，你知道吗？拍着桌子指着鼻子骂的。哎呦，弟兄姊妹啊，我听得真的难过啊！海内外、中国、台湾，到处都是有这些。我们里面肉体在主的面前，我们没有感觉，我们不害怕。这一切将来有火试验，要来有火发现，要来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用金银宝石建造的，经过火的试验还能存留。所有草木和谐被火一烧，全部被烧尽。因此，怎么样？这是我们里面要受到一个大的提醒。草木和谐都说到我们在血气里面、在肉体里面的一些的反应和建造。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先不警醒，如果我们将来会被烧的东西，我们真的是求主在今生就先把它给烧掉。不要等到我们将来见主了，才发现我这一生所有的果效不能跟着我去，因为都经不起火。那一个懊悔是很大的懊悔啊！所以在这里讲到第二件事情啊，说要滚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当马丁路德在那里受教皇逼迫的时候，他说他其实他最害怕的还不是这个梵蒂冈的教皇，是坐在他心中宝座上的那个教皇。这个人更可怕。真的在我们的里面做宝座，他要干嘛就干嘛，想干嘛就干嘛，不想干嘛他就不想干嘛，他真的是大得不得了。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主在这里帮助我们哈。那第三件事情，他们在这里守逾越节。哎呀，实在太美了！你能不能想象到，前面是高大的耶利哥城，进到迦南地了，已经跨过约旦河，等于进到仇敌的范围里面了。仗还没有开始打，他们先在这边吃庆功宴，在我仇敌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啊，这是一个征战面前多么伟大的一个经历啊！就是我们稳踏羔羊救赎的根基。逾越节说到羔羊为我们被杀不仅仅宝血救赎我们，让神灭命的使者 pass over 不再审判，不再刑罚不再击杀我们，更重要的事情，羔羊成了我们的享受，我们在这里吃它，在这里喝它约翰福音第六章说，我们吃它喝它就与它联合。基督成了我们的享受，基督成了我们救赎的根基，基督成为我们在仇敌面前可以站住的那个凭借和把握。今天如果没有羔羊的救赎，你我都不要打属灵的仗，经不起看。宋尚杰博士传道的时候，常常有一些人被鬼附的出来揭发教会的长老传道人背后所犯的罪，仇敌都知道。弟兄姊妹，仇敌要揭发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站得住。神如果追究罪孽，有谁可以在神面前站得住？今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全是因为羔羊的救赎哥罗西书第二章告诉我们，神在基督里面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他把那个有碍于我们的字句全部钉在十字架上，把它给撤掉了。哎呀，弟兄姊妹，这个是多大的恩典！你我都有这么一张长长的纸条，上面写尽了我们这一生所犯的罪。而这个纸条，我们没有一个人敢给别人看，我也不敢把我的给你们看，我相信你也不愿意把你的给我看。我们不敢给别人看，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所做过的、我们所说过的、我们所贪的、别人不知道的那真的不知道怎么样，这一条字句都在。但是神的儿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整个遮盖了我们的字句。神借着基督的救赎，把那个有碍于我们的字句为我们给撤掉了。哎呀，弟兄姊妹啊， 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基督的面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自己教会里面，我们舍不得，当然各个教会有各个教会的做法，我们舍不得把每个礼拜的那个守圣餐或者擘饼聚会 给除掉。虽然有些弟兄姊妹不太习惯每个礼拜都守圣餐，可是当我们越来越看见羔羊的救赎，那个伟大的恩典，我们真的舍不得。每一次在主的饼杯面前，当我们想到主为我们死，主为我们流血，主为我们所成就的，主所赐给我们的，哎呀，我们整个的人在好像在旷野里面，我们吃主喝主，我们重新得力，真的是一个宝贝的经历。主永远爱我们，我们这个人永远不能够离开宝血的根基。再好，别人再夸奖我们，我们恩赐再大，我们都需要谦卑地伏在宝血的底下。这是我们每一个征战里面我们离不开的根基。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主的宝血，我最近不错，弟兄姊妹，我们注定失败。神如果爱我们的话，神一定要让我们栽个大跟头的。我们永远在主的面前要谦卑，我是个罪人，蒙主恩。 I am a sinner saved by grace。 如果不是主的恩典托住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站得住的。从前有一个弟兄，他贪爱世界，这个很久不来聚会了。有一天晚上他睡觉做梦，他在梦里面突然看见一幅景象，他知道是主耶稣走在前面，因为身上背着一个大的十字架，后面罗马的兵丁众人都拥挤着跟着，他就看见后面那个罗马的兵丁拿着那个很可怕的鞭子，就像传道人牧师常常讲的那个鞭子都是带着钩的，然后一边一边的抽在耶稣的身上，然后 血肉横飞，那个鲜血冒出来。哦，当他在那里看见那一幕的时候，虽然他很久没有聚会也没有追求了，可是当他看见那一幕的时候，他整个的心震动，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痛苦。到最后他忍无可忍，他从那个人群里面冲出来，他跑到那个罗马士兵的后面拉着他，他说，先生，我求求你，他说，我求求你，你不要再打我的主。当他这样子讲这句话的时候，那个罗马士兵突然回头看他，他说那个罗马士兵一回头的时候，他在 看见那个钢盔底下的面孔居然是他自己，整个人吓醒了。他坐在船上痛哭，他说，主，求你赦免我，原来那个一再叫你受十字架之苦，一再让在这里把你施恩的血当作平常的，原来就是我。哎呀，弟兄姊妹，那天他整个悔改，他彻底的悔改，他回到神的家中来。弟兄姊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真的是把一切都给了我们。今天我们若能爱，是因为他先爱我们。今天我们能够肯愿意为主活，是因为他先替我们死。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那些如今活着的不再为自己活，来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弟兄姊妹，什么力量让我们可以走上这条路呢？什么力量让我们在碰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甘心舍己？什么力量让我们当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要滚去肉体的时候，我们能够带着敬畏的心，我说，主， Thy will be done。其实都是基督宝血的爱，基督救赎的根基。弟兄姊妹，这是他们征战之前，没有打仗之前，神叫他们先吃逾越节的羔羊，先在这里过逾越节。所以我们要常常被带回到基甲，基甲在这里的经历太宝贵了，要不断地滚去我们的肉体，不断在这里看见十二个石头提醒我们，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回到基甲，我们记得我们在仇敌的面前他为我们摆设的宴席，羔羊永远是我们救赎的根基。而第四件事情，他们在基甲的时候马拉止住了，他们从那一天开始他们再也吃不到马拉，他们开始吃迦南地的干粮。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了没有，神叫百姓们征战之前先让他们享受基督，在主的面前吃饱了，吃了最好的最上好的迦南地的出产，他们里面有能力起来面对仇敌的攻击。那圣经上告诉我们很清楚啊，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五章都说那些只能吃奶的不能吃干粮的人都是不成熟的人啊。 否则只有长大成人的才能够吃干粮。神的百姓，你发现他们出埃及，一出了埃及，神第一件事情改变他们的粮食，改变他们属灵的胃口。什么叫做吃呢？我想我们中国人最懂得吃了，到哪里去中国的餐馆都看得到吃。就的属灵上来说，当然在肉身上我们也能了解，吃有两面最重要的意义。第一面说到享受，对不对？这是我们中国人都懂的，吃就是享受。我们在这里吃主喝主，我们在这里享受基督的爱，基督丰盛的恩典，基督伟大的爱情。另外一面呢，吃说到联合，我们所有吃进去的食物消化了，它成为 part of my life， 它成为我的生命，成为我的力量，它跟我这个人是合在一起了。我想你们绝对不会想起来说，哦，这块肉是我前天吃的鸡腿啊，脚上的那块肉是我前天吃的鱼排啊，哪一个东西是哪一天吃的什么东西，它不会还是存在个体的，它进来它就消化，它就化成你的生命。今天我们在这里吃迦南地的干粮，说到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长大成熟，我们不再是小孩子，在征战的面前，我们吃主，我们喝主，我们享受属灵的丰富，不要永远在这里只是吃灵奶而已。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长进，不然我们从5年、10年、30年、50年，我们都还在这里吃别人消化过给我们的东西，我们自己却不能吃干粮，那非常可惜。不仅仅讲到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软弱无能，而且我们丧失的福分，那是没有办法说的。你知道基督里面真的是有太多太多丰富的粮食了，各式各样的美物，各式各样的干粮，都是我们可以去享受的。中午我们讲这个吃饭的时候又提到哈，神的儿女们常常没有属灵的胃口，不能强迫 ，yes， 不能强迫，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我们不要吃太多的 junk food， 零食。为什么我们对属灵的粮食没有胃口呢？因为我们零食太多，小孩子饭前吃橄榄，吃冰激凌，吃什么？他吃了这么多的东西，等到正餐来的时候他吃不下的。那今天带我们来到礼拜天，来到教会，或是像今天下午这样子的培灵会，那弟兄姊妹，我们不能靠这样子来过生活，对不对？到底礼拜一到礼拜六我在吃什么？到底我生活的根据是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们这个人的性格的塑造，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人生的标杆，天天跟我们所吃的东西发生关系。我说的吃不是嘴巴哈，而是指我们接受的。如果我们所吃的东西都是从网络上来的，从电视上来的，从电影上来的，从世界上的这些杂志上来的，弟兄姊妹，我们所吃的这些 junk food 让我们已经没有胃口去吃属灵的东西，因为我们人真的是非常有限。我说有限像一个海绵一样，你如果里面已经装满了这个洗碗的脏水啊，那个油水、菜水什么一大堆都已经饱和了，它怎么可能再吸收呢？那海绵它本身的吸收力有一定的限度的，你如果已经完全已经渗透了很多其他的东西啊，那些干净的那些洗碗巾它根本没办法吸收了。就我们来到神家，如果我这个人的海绵都已经满的了，当我们听见牧师、听见传道人、听见弟兄姊妹在这里分享啊，这 worship 的在这里带我们唱诗，你会发现那些东西进不来，好像它会碰到我们弹回去了，经过我们，但它流不下来，因为它是一个饱和的东西，里面塞满了别的东西。就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真的需要主在这里啊 squeeze 我们，帮我们挤一挤，帮我们倒空啊，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有真实的渴慕。就我们来到主的话语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永远都是只是接受二手货，哦，不是说别人消化过给我们的东西不宝贵，啊，太宝贵了。我非常渴慕，我非常喜欢读书，我常常自己有时候点了一个灯，坐在椅子上，啊，就跟古代的圣徒们交通啊。虽然他们早已经被主接去，早在乐园里面了，可是他们所写的书啊，他们所在主面前写出来的经历， 哎呀，弟兄姊妹在灵里面交通真美，真好，很宝贵。但是呢，主不希望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二手来的，主希望我们自己能够直接第一手亲自去吃主，去喝主，去认识他。这马拉停下来，神的百姓从那一年开始吃迦南地的干粮，40年的岁月把他们带进来。你好，弟兄姊妹，我们希望在主的面前啊，这是我们第四方面啊，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不断的成长啊，不能够永远靠我们目前的情形来过生活。那你现在带查经，弟兄姊妹刚得救，还服气你啊。过了3年5年，如果我们都不再继续长进的话，那别人都会在我们所讲的话里面打个 question mark。别人会觉得你真是这样子的人吗？或是说你讲的东西真的对吗？这个有一本书叫做《改变生命的教学》，我很喜欢这本书哈，我在介绍给我们成人主日学的老师。他里面讲到，他说你什么时候停止成长，你就应该停止教学。你没有资格再当老师，你必须不断的成长。那我们在主人面前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在神家5年10年20年30年下去，那希望主在我们身上能够真实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丰盛，让神儿女们看见榜样，神儿女们真的在我们这里可以得到粮食。当普天之下都有饥荒的时候，在约瑟那里却有粮，各地的人能够到他那里去。哎呀，我们希望神家多有这样子的人。有一次我到台湾去的时候，就是去中国大陆，我经过台湾，那天住在我哥哥家里面，我在他们这个孩子的书架上晚上时差睡不着哈，我就拿了一本读者文摘看，那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笑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有一次有一个人去买了一只鹦鹉回来哈，他教这个鹦鹉讲话，他就跟这个鹦鹉讲说我会讲话，那个鹦鹉看着他就跟他学哈，我会讲话，他好高兴。他又跟鹦鹉讲下一句，他说我会唱歌啊，那个鹦鹉也跟他说我会唱歌，哇，他真的是很高兴。底下不知道讲什么了，不知道跟鹦鹉还能够 communicate 什么，他为了讨好鹦鹉，他就说哎，我会飞，鹦鹉瞪着他不讲话了。过一下鹦鹉说你吹牛。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们今天在这里带领弟兄姊妹，当你说你会唱歌，那你会讲话，他相信；你说你会唱歌，他也还相信。那有一天你跟弟兄姊妹讲说你会飞的时候，他们跟不上来，他们觉得你吹牛。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们不是那样子的人，我们就没有办法服侍出我们所说的那样子。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成长。神家一定要有粮食，神把我们带到基督里面，这一切丰富的粮食都在我们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整本圣经多宝贵啊！这么多属灵的粮食，这么丰盛的产业，这么多宝贵的应许，而且神都是借着他所说的话在对我们说话，太宝贵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要征战，在圣经上一定要下功夫，要能够在主的面前得胜。主的话我们不能够在那样子的肤浅的去读它，不能够只像从前一样，像吃灵奶一样只得到一点点的一些营养而已。我们要学习来吃干粮，学习在主的面前让主的话来塑造我们。那最后一个点啊，讲到他持定元首。那一天当约书亚看见一个神的使者显现的时候，他问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敌人呢？他说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换句话说，在我们征战的里面，我们永远要知道一件事，征战的胜败不在乎人多人少，征战的胜败在乎耶和华。我们永远要把主摆在该摆的位置上。哥罗西书第一章说到神是要叫他的爱子在凡事上居首位。那弟兄姊妹，那更不要说属灵的征战。那我们教会去年一年多真的是发生很大的征战，我们去买一个会所，这远远超过我们能力所能及的。我们教会不过才加孩子也不过才300个人，可是我们要面对一个700万的一块地，而且周围有这么多的拦阻，这么多公司的反对，市政府的反对，但是神已经把应许给了我们，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去换别的地方，我们就是在主的面前凭着信心走。哎呀，弟兄姊妹，这一年的征战让整个教会在主的面前往前跨了一大步。 因为我们所有的征战里面，我们都是在祷告中来进行，我们永远在祷告的里面，让主居首位，让主出来掌权，让主的旨意在这个地上能够成就。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学的。以前有一个英国的老弟兄哈，他是斯百克弟兄的同工，他说神站在哪一边，哪一边就是 majority。 这个亚兰人去围攻多丹的时候，少年人说完了完了完了啊！这个亚兰大军把我们整个围起来。以利沙为他的祷告就是说，求神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对不对？当他眼睛一开的时候，发现整个山火车火马围绕着他们，在我们看不见的境界里面，那个得胜，那个祝福，神的能力都在这里覆庇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在征战中，个人也好，家庭教会，让我们永远学习回到主的面前，我们高举基督，哪里有基督的十字架被高举，哪里就没有魔鬼的作为，因为神的儿子显现是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啊，这是我们要学的，这是我们要学的啊！所以听说美国南北战争打的时候，在一场很关键性的战争面前，那天晚上他们的将军在那里对林肯总统讲，他说不晓得明天这一场的战役神会不会站在我们这一边。林肯总统回答他说，他说我从来不担心这件事情，我所担心的是我们是不是站在神这一边。哎呀，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神拉到我这里来，而是关键是说我是不是站在神这边，我高举基督，我要叫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我们在征战的里面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所以在吉甲，为什么约书亚记所有的征战完了，神就把百姓带回到吉甲？因为吉甲是他们在这里，神在这里训练他们，准备他们，在所有的征战的里面，这几件事情都是太重要的事。要我们怎么样子真实的认识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要让我们真正的回来，在吉甲滚去我们肉体，不可以有骄傲，不可以在神的面前犯罪，不可以在主的面前有错误。真有在这里有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被杀，他永远是我们救赎得救的根基。在这里我们可以享受属天一切的丰富和丰富的粮食，在这里我们知道谁是我们军队的元帅。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要讲这个真正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所碰到的属灵的征战，但是在征战之前，我们必须要把这五件事情从约书亚记得到一些的提醒、鼓励和帮助，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征战上我们需要先怎样来预备自己。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好不好，这首诗歌我们也都很熟啊，是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我想我们每一天都有征战的，我们只唱副歌。我想我们每一天都有征战，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他为我们死过，但是他现在活着并且活到永永远远。更重要的事情，这位复活的耶稣今天住在我们里面，也成了我们的生命力量和得胜的权柄。所以我们来唱这首歌，我们带着信心唱好不好？ 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弟兄姊妹，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我们征战所需要的得胜，而这个得胜的权柄今天都给了我们，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哎呀，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再害怕明天。不管我们的昨天多么的惨不忍睹，不管我们的过去多么不堪回首，今天在基督里面，他要让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今天在基督里面，他已经把得胜的权柄赐给我们，也把得胜的能力和生命已经放在我们里面。今天得胜的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相信，我们是不是愿意起来跟随他。弟兄姊妹，我们再将信心我们再唱一遍，我们一起有个祷告。预备，来。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
主耶稣，我们真的要把一切的赞美来归给你。主啊，你真是何等的爱我们，当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的血不仅仅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主啊，你更是在十字架上将你那伟大的生命释放了出来。一粒麦子死了，它结出了许多的子粒来。今天你活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这般人可以有那个权柄和地位，能够说我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主，我们在这里为着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向你祷告。主啊，释放我们，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甘心再活在仇敌的谎言和瑕疵底下。今天你来要叫被掳的得释放，要叫受压制的得到自由。主啊，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能够得享完全的自由。我们谢谢你，让我们重视属灵的征战，但是让我们却不害怕属灵的征战。让我们永远不要用吃好的来代替上好的。主啊，也不让我们用那些短暂的代替了永恒的，也更让我们不让那些属地的来代替了那属灵的。主，今天晚上，今天你在对我们说话，再来得着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带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世上最富有的人，我们在世上我们是最蒙福的人。呀，基督里面我们得着了一切，我们不再害怕明天，因为我们知道谁掌管我们的明天。主，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医治我们的创伤，赦免我们的疾病，断开我们的锁链，保护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这一生走你生命的道路。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